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。
快乐联合国，丁山主持，邀请您收听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。今天我们在空中聊的一个话题呢，是我们的世界观就是我们的世界，也就是说我们怎么看世界，其实我们就看到什么样的世界，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看世界，就是所谓的在快乐的日子里我们也比较聪明，那在悲伤的日子里我们看到一切都是灰暗的，真的是很有意思。那么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美国新时代基金会 American New Age Foundation 的创办人 Charles 陈贤笃先生。查老师，在您的课程里面哦，其实就是讲很多这种可以解决我们日常生活的问题的内容哦。
是，我们对信以为真的想法，也就是所谓的信念哦。
是，
我们问也不问，然后了解也不去了解，我们就以为它就是事实，
自动导航。
对，所以对信念本身呢，是可以下一个定义，就是信以为真的想法。
嗯，
但是常常是信以为真的想法，比如说你接着说，哎，我老爸就是那种样子的，你根本不可能跟他说话的。
或者我的孩子如果不当律师、不当医生、不当会计师，怎么生存呢？
是是是，你怎么想哦？
嗯哼，
他会不断在暗示你，你可以看看自己每天在说的话，都说些什么。
嗯哼，
举个例子来讲。啊，老了啦，现在记忆力不好，就是我们经常在听人家讲的话，
对
不对？那或者是经济是越来越不好的，你不断在暗示自己，然后你不断在暗示自己之后呢，这些暗示本身集结成你的一个看法，你看自己跟你看世界，那就形成我刚刚提到的你的基调，你的感觉基调，而这个感觉基调它其实是一直在对外面。在创造外面的环境，换言之就是，就算今天是大晴天好的，可是你内心里面那么忧郁的话，你看到那大晴天，你也会觉得这
挺不顺眼的。
对，
对，如果今天心情很坏，有时候我觉得太阳是不是在嘲笑我？为什么照耀的那么灿烂？
是，
这都是人的诠释哎。
对，当你快乐的时候，你看什么都顺眼
啊，真
是，
是
不是
风光明媚啊？
你真实的感觉，那个由衷的感觉是什么？当你从你的感觉当中，你可以发现到，我今天怎么一直都在浇筑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呢？我可不可以？
这就是人家说的，你吃错药了吗？
是，我可不可以有一个比较开放的心，去倾听人家说些什么？
可当我吃错药的时候，我怎么会去听人家在说什么？我就只想人家听我在说什么。就是当我吃错药的时候，对，
当你吃错药的时候，但是你并不知道你吃错药。
没错，我只是觉得我就是很不舒服，就是今天能量不对头。
对，当我去了解我怎么去看我自己的内心，我怎么去看世界，假如说是这样的话，你会回到一个状态，就是我去感觉我自己。
嗯，
那当你可以感觉你自己的话，坦白说你怎么做都没有关系，就算今天你有很多负面想法，有很多情绪也没有关系，因为那个之后你会回来看你自己的心。
嗯，也就是说你以前讲说，与其乌云密布不如下场大雨，我真的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是哭又怎么样呢？我就是想哭啊，哭完了我就好像那个乌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，天上没有乌云了，那白云就来了嘛，或者万里晴空嘛。
是是是，
万里乌云。
我们很怕用一个观念来把整个框住，有些观念真的很好，而且非常棒，甚至是个美德。
对，但是有时候它变成绑架我们的资粮、
对
的材料、材质。所以因为什么真理都是有时候有效，有时候无效，对吗？
对，
要看尊重场域了。
对一个家庭来讲，互相的感情、互相的善意，恐怕才是真正这个家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。
没错，
对不对？
没错。
但是假如说你这样讲好了，家和万事兴，这本来是非常棒、非常好的事情。
对，
而且算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，对不 对,
对，
我们都很向往这样的一个情况。可是如果说你今天真的内心有一些
心里明明超不爽的，
真的已经过不去的那个不愉快的感觉的话，其实有的时候不要因为这个框架然后你阻止自己去表达了。
对，在这个时候不要拿家和万事兴来压自己或者压任何的家人，
那个是一个最终目标，我们希望达到家和万事兴。但是在家和万事兴当中呢，有很多的情绪的沟通，或者真实的了解，了解自己，了解对方的感情，那个是重要的。因为只有那个东西真的有在进行的话，你了解对方的，
是
对方了解你的， 那你能够真的看清楚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是什么的时候，那才有可能创造家和万事兴呢、啊。
是，
家和万事兴是最好的东西啊，
才能真正家和万事兴。
那个是最好的，是我们的目标，没有错。可是在这个目标下的话，不要用这个变成一个强烈的框架，就是那我有话不敢讲，
要把它变成一个道德标准。
对，它就是变成一个道德标准的。嗯、我刚提到，其实要看自己的内心的感受，
只要用爱来沟通。就是家和万事兴，即使是在吵架，
是，
其实那更深层的是和谐的。
对，
因为如果你心里明明很愤怒，你不沟通的话，那其实不是和谐的。
是，就好像天气，你不能说我的天气呢，天天都是大晴天，然后永远都不会下雨啊、嗯。问题是，如果永远不会下雨，那花草怎么办？那永远不会刮风。那永远
就我们喝的水就没有、嗯、就要从外州运来，太麻烦，而且很困难。
所以一个人的情绪，喜怒哀乐、爱恨情仇都有，都没有关系，甚至也没有什么正面负面的想法。比较重要的，我个人是觉得比较重要的是回来真的去感觉自己的内心。
嗯，
因为如果你感觉你的内心，你知道你的感觉是什么，你也知道你的情绪，而你也知道这个情绪的来源是某些想法，而那些想法呢，当他知道是想法不是你以为的事实的时候，他就可以改变了。
当这很绕口，当那想法不是你以为的事实的时候就可以改变了。
比如说这个人他很小气，这是一个想法。
对，
那如果说你从他的整个生命的过程去看他的话，有时候会很大方，或者是对某一些人会很大方，
对，
或者是可能对他儿子会很大方，
没错，
所以他不是
他不是永远小气，
永远是小气的，对不 对？但是我认为他是小气的话，我就因此连去 touch 他，让他有机会去表达他不小气的机会都没有。总而言之，我个人是觉得哈、哦，你可以像撞花撞草一样，比如说在夫妻之间，你觉得说好像现在感觉那爱的感觉不见了，都只是在吸引故事、
嗯
啊、都只是为了不
让为了家和万事兴，
为了不让他
不吵架，就很冷漠以对，
为了不让事情变坏，为了不让大家吵架，可是问题是之间的那个联系那个感觉不见了，
就因为粉饰太平太久了。
是，其实呢有很多方法，比如说你把以前的照片拿来看一看，那些很美好的时候，恋爱的时候，一起去玩的时候，一起上医院生孩子的那个 moment， 对不对？
奇怪，那个时候怎么沟通那么好呢？
对
对。
然后你会有一种新的那种感觉会慢慢进来。那我觉得就有点像做运动一样，比如说你每天做运动30分钟，你并不觉得自己有太多改变，可是没有关系，你就撑着。然后撑了6个月、1年以后，你发现哇，整个体力都不一样了。
而且听说5年、10年以后更明显。
是一样的情况啊，两个人的关系如果已经变得很冷漠的话，你没有办法说你怎么那么冷漠，你可不可以变成热情？没有办法哎，因为没有办法，因为那个就是我们刚提到的，已经形成一个世界观。
当心里已经很不爽的时候，叫他怎么热情呢？
对，他没有办法，
他已经压抑太久。
你正面思考就好。那问题是他就是没有办法正面，
没错，因为他解不开的结嘛，可能那个结解开了，他就很自然的阳光就进来了。
是，我刚刚提到一个蛮好的方法，就是你如果去感受一下曾经有过的那么美好的感觉的话，你会那种爱的感觉会突然出现。这种东西很奇怪，就好像我刚刚提到栽种子进气，当它开始冒芽出来的时候，好高兴、哦、我不知道我在高兴什么，那也没什么大不了，又不是什么赚大钱，
真的很快乐哎、欸。
是，
嗯，
对不对？
我即使是把那个白菜的头啊，
嗯，
白菜根切一片下来，放在一个小碗里面养，它长出嫩芽来的时候，我简直高兴到不行。
是
啊，好快乐哦。
那一样嘛，我们在培养，尤其是跟自己的亲密关系、家人的关系，对不对？
嗯，
如果说你今天改变对他的感觉，然后去感觉他过去曾经对你的某些事情的话、
嗯、
那个突然间那个感觉会起来，你突然间会笑出来说他那个时候他好傻，或者他那个时候他好爱我，然后用我买了多少朵玫瑰花跪在那边什么之类的，你会有一种突然间一种会心的一笑，并不是你想象中的
他忽然不再那么可恶了，忽然不再那么冷漠了，
对，
或者你对他的感觉忽然不那么冷漠了。
是，所以这是一个方法，就是你像培养幼苗一样去把过去的事情再拿回来看，像 我有个朋友，他跟他的女儿之间的关系非常糟糕，他女儿完全不回家，回到洛杉矶也不会去看他，他就故意回避他，都完全不跟他联络，就算有机会见面的，互相都态度很不好。我还是建议他说，你要不要去改变你自己对他的看法，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他对你的看法，可是你可以改变你对他的看法，对不对？他说怎么做，我说你就把以前你们很好一起去逛 mall 啦，一起做什么事情啊，好开心的事情。
尤其这个女儿，她这个爸爸会跟她后来变这样，常常是因为她小时候爸爸太爱她了，
是，
所以后来爸爸太失望了，
是，
那把那个爱的时候的东西拿出来感觉一下。
对，为什么会不跟父母联络？因为跟父母联络本来是一个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。
对，
对，
其实人的如沐之情是天性，
天性的。当然因为恐惧，因为他怕被管，或者因为怕
他都要跟我说教，我就不想跟你联络了。
对对对，那就表示我们已经太久都不知道他的感觉，那也太久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在看我们自己的，
是，
是不是？所以因此假如说你能够去看一下过去的事情，这个是有帮助，因为你的感觉会变啊，你的那个整个内心的看法，内心的情感状态会改变，那因此你自然而然会松下来。当你松下来的时候，不知怎么搞的，因为我们思想说有吸引力法则嘛，情况会跟着变，
情况会跟着变，
对，
是，
好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的话，比如说你平常发生什么好事情的时候去记一下，尤其对自己有利的事情，你把它记下来，就专门一本簿子，就是记跟对方的这个很棒的事情。然后因此当你难过的时候翻一翻，你也会有。
那像我这种懒鬼常常不肯去写下来，但至少记在脑筋里，有时候刻意去回想一下。
对啊，
这是懒鬼的做法。
对啊对啊，好，比如说啊，那一年我生病的时候呢，他不惜重金去买花旗参来给我吃，我真的好感动哦。当你每一次觉得他对你很不好的时候，你去看这一点，你会觉得说啊，其实这都只是你的信念、你的想法，而不是事实嘛。
就是说我很喜欢你以前讲赛斯讲那句话，就说爱哪怕是浮光掠影的爱，也是永久不灭的印记。
对，
两个人会结婚，当初一定是爱过的嘛。
是，
如果没有爱过就结婚，那也太呆了吧。
是，
你也太冤枉自己了吧。
所以我们在前面有提到，主要是我们的浇筑所在，我们关注所在。
是，
你关注在这件事情，这件事情就是天大地大。
是，
你不关注在这件事情的话，它就对你完全没有影响力啊。就好像我刚提到那个例子，我这个朋友他交了很多男朋友，每一次都很伤心，对不对？那我就叫他去体验第一个男朋友，你对他感觉，他说哦没感觉了。我说你现在碰的是什么？是最后那一个。我也知道为什么，因为他的浇筑在那里，不在前面，所以在前面那个部分对他好像完全没有什么感觉。
没错，焦点已走了。
对对对，我们只要知道他其实是个焦点，既然是焦点的话，那么你把焦点移到好的方向，假如说你愿意去看在你的生命当中的美好的那个部分的话，你愿意去倾听，愿意去学习，愿意去看到对方的好跟美，愿意去真的去感觉到对方的某些特质的好处，那也愿意去看看自己的好跟美，而不是一直在觉得说哦，我需要别人来帮忙，我需要别人来爱我，我需要别人来支持我。那么这样的话，你也就不会把所有的责任往外面去推。我现在这个处境，我现在这个难堪是他造成我的，而我们就不愿意回到内心去看，其实是我自己的某些心态意念所造成的结果。
我常常听到有些家人会讲一句话，说都没有人帮我。
是。
那这个东西怎么解？
那你要帮忙的时候为什么都不说呢？
哦。
对不对？我需要帮忙的时候，你可以去。
因为别人不是我们肚子里的蛔虫，
对，
不知道我们需要帮什么忙。
对。
甚至我们需要帮忙，对家人其实不知道，因为大部分的家人都是愿意帮忙的。
是。
但是我不知道你需要帮忙，我当然就不会帮你。
对。可能会认为我自己可以做到，别人其实说啊，你都在做，那你就做就好了啊。你对自己不了解嘛，那你对对方也不了解，他们可以帮忙的。
所以很多怨对其实都是卡住造成，
卡在信念里头，卡在对自己的看法跟对别人的看法上。
卡 信以为真的想法里面。
对，就像你刚刚提到的，都没有人要帮我，对不对？那这是对外面的人的看法吗？对你的亲人的看法就是他们都不帮我，但这是事实还是这是你的信念？因为你没有真正去要求啊，
真的想法，对，因为你没有说出来，
啊、
家人不知道，
或者是你的苦处，或者是你真的没有办法做的那个部分是什么，对方并不理解啊，
是，
对啊，
是，
所以这个才会造成真正的问题啊。
是，
那我们刚提到说，如果经常有在沟通，愿意去倾听他们多说些什么，愿意去看自己的感觉是什么的话哈、哦。有的时候情绪是 OK 的，
还有就是要记得那句话、啊、这句话真的很好用，脆弱是情感的接着器，
是
有的时候表达，尤其是对亲密家人表达，我很痛苦，我很脆弱，我很需要，我很无助，其实家人会帮，但是有时候我们卡在那里，觉得那我怎么可以这样跟他讲，这样讲他会看不起我，
是
那家人到底是在比赛还是在互相增加，我家人在比赛好累哦，那或者是互相帮助互相增加就好美哦，
应该是我们自己先看不起自己才会觉得人家会
看
不起你嘛，
起
那他看不起我又有什么关系，因为是他的观点不是我的观点嘛，
对，
那我们回到一个状
态，我被看不起是蛮难受，因为我有各种经验是蛮难受的啊，
是啦，假如说你自己看得起你自己的话，这个东西不会变成你的焦点，
没错，如果那天我自卑感没有发作的话是无所谓的，
是，
但如果我自卑感发作就变很严重，
是是是，
对，那人其实很多人很优秀的人或者很多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自卑感，那当自卑感发作的时候怎么办呢？
自卑感如果发作的话，你先承认自己的自卑感，先承认自己是目前这种状态，你先跟自己接触以后，你就不会一直想把这个部分移到一个人家要看得起我，
而且了解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有自卑感啊，只是有没有发作的差别，还有没有告诉你的差别而已。
我们是因为移不动那个东西才产生阻碍跟摩擦嘛，就是我现在的状况是这样，那我不要，我要把它移到我要的那个位置，所以你才会痛苦嘛。如果说你先了解或先承认现在状况就是现在的状况，发生的事情就是你的心态所创造出来的，你要对自己所有的状况负责任，而不是把权力或责任放到对方的身上。
我觉得当我很痛苦的时候，我不想去想负责任，虽然我知道我的生命是我的责任，但当我很痛苦很低潮，我今天就是心情不爽了，心情不好了，还要我负什么责任，我一听就火大了。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需要的是被 pamper 被照顾被呵护，而不是
那你可以要
提醒我要负责任。
我是说底层来说，我们知道其实是我们的内心的问题，
那
你如果经常有这样在练习的话，你就当然不会是把责任往别人身上丢嘛。
是，
可是如果说你今天还是难过，
但人可以暂时不要想责任吗？
可以，可以。
对呀、啊，那是可以。
我不是刚刚提到吗？
对啊，累死了，每天随时都是责任，早就压垮了。
第一件事情就是接受，我现在的情绪状态，我现在的不愉快，我先接受它。你跟这个情绪相处以后哈、哦，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感觉。
啊、
因为那个信息，我刚刚不是提到吗？当你认清楚自己，然后认清楚对方，然后你就知道实际上的真实状况是什么。最好的答案其实我们要问对的问题。所以意思是说，当我如果可以跟我自己的感觉相处之后，我就可以看到我为什么是这个状态。如果你知道你这种状态的话，其实你就是在负责任啊。你并不需要是怎么负责任，你只是要了解你自己为什么是这样而已啊。如果你看清楚自己，比如说 我就是一条小狗，那我就不需要做小猫，那人家说你为什么不是一只猫，不好意思，我就是一条狗，假设这样，那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你是一条狗，你不会变成猫，那有什么关系呢？
是，我最近看到网络上有一张照片，照片是当时人家剪接的嘛，就是说一只小猫在水面上照水面的镜子的时候看到的是一只老虎，我觉得这样好累啊，自己是猫可是以为自己希望自己变成老虎，或者说想象中自己变成老虎，这样其实很累耶。
真正累的就是不是你嘛，因为不是你的话你自己也不接受，然后就算别人喜欢的你，你也会觉得说他喜欢的是我投射出来的理想嘛。
而且小猫是不会长成老虎的，小猫就是会长成一只比较大的猫，可当猫没有什么不好，很多人都很爱猫啊，为什么一定要老虎呢？
是，
所以 如果是苹果就享受苹果的滋味，不需要去羡慕水梨哈。Anyway， 非常非常感谢Charles 陈贤笃先生查老师，谢谢您今天到节目当中来。
谢谢谢谢。
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下面还有一个小时的访谈啊，因为是在两段不同的时间做的节目，所以下面还有一个小时的节目邀请您继续的收听。OK， 祝福您，待会儿见。